法国思想长廊上卷，自愿的奴役与自由的灵魂，作者赵月胜，播讲如梦2017。第三讲，异端的权利。第一节，加尔文不容异端。这一节的内容提要：法国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加尔文为天主教的法国所不容，他们没收焚毁他的书，派警察追捕他，逼迫他逃亡国外，他的追随者被逮捕受酷刑上火刑柱，因为加尔文的学说在法国属于异端。但当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权之后，他又迫害和他本人意见不同的人，亲自批准将60多人判处死刑，并迫害敢于批评他的人。卡斯特里奥勇敢地站出来为异端的权利辩护，他的《论异端》一书是最早点燃的捍卫思想言论自由的火炬。前面我们介绍的拉波埃西和伯丹两人似乎是对立的两极，一为反抗暴君天然合理，一为宣扬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看起来法国思想总是在不同思想的对抗辩驳中发展，而一个民族思想的拓展与深入绝离不开思想言论的自由，离不开对所谓异端的宽容。中国古代思想最昌明繁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自儒家被奉为正统2000余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有所讨论辩驳也几乎都是在儒家门墙之内。民国时期有过一段思想学术上的黄金时代，若不是苏俄势力借日本侵华之力入主中国，中国现在应该已介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了。我们下面介绍的加尔文与卡斯特里奥之争是一场捍卫异端权力的殊死之争。先说说加尔文这个人，宗教改革两大巨头路德与加尔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路德基本上活在他的宗教世界里，从未试图掌握世俗的权力，他是个思想家，虽然有时激烈，但也只局限在教理论争中。加尔文可就不一样了，他头脑清晰，善于把复杂的神学问题简单化条理化，使其易于传播，易于为普通教众接受。他也特别有组织能力，能够把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融合起来，使他不仅能从思想上，还能从日常生活上控制教众。法国历史学者勒南对加尔文的评价很中肯，加尔文是那种绝对的人，从一个单一的模子中浇铸出来，他的灵魂不屈不挠，坚硬，无转还余地，从不怀疑迟疑。他没有路德那种活跃的深厚的同情心，也不具备方济各的魅力和柔和感人的言语，但在基督教需要行动的时代，他比谁都成功。加尔文从法国逃到日内瓦之后，通过讲道逐渐掌握了日内瓦的大权，他控制了市政议会，并通过了日内瓦教会宪章，详细规定了实行宗教仪式的各种方法，在全市推行严格的清教生活。除了宗教圣歌，不准唱其他娱乐性的歌曲，不准跳舞、喝酒、赌博，不许穿戴新潮时尚。当时整个日内瓦城死气沉沉，读书要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交谈要交流听加尔文布道会的体会，一切有违加尔文意志的思想、言论、行为都被禁止。虽然加尔文在法国深受天主教迫害、禁言，但他所推行的加尔文主义，其严苛封闭更甚。很难让人理解，受过迫害的人迫害起别人来更变本加厉。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加尔文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不是重新进入这个体制，而是反出这个体制。他反天主教，进行了宗教改革，但他依然不容异端，这就是思想体系上的问题了。一个人受过迫害，绝不能代表这个人就具有宽容、尊重不同思想、捍卫言论自由的心胸。更多的情况反而是越受迫害越偏狭，越生报复心，越不能容忍意见。他没有宽容和异端的权利这种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要在启蒙运动之后。加尔文受天主教迫害，但他碰到其他的人在一些宗教信条上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他是绝不宽容的。这时他碰到了一个与他作对的人，西班牙教士塞尔维特。这个人不仅钻研神学，也钻研科学，他是第一个提出肺部血液循环的人。他继承阿里乌斯派的信条，反对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三位一体，耶稣是人，不是上帝儿子，圣灵也不具人格，他只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灵。他尖锐地问，如果有三位一体，上帝岂不成了三头怪物？他给加尔文写信，和加尔文辩论，但是他1553年悄悄跑到日内瓦时，被人认出来告发，结果被逮捕了。加尔文起草了一份有39条罪状的起诉书，最后塞尔维特被判有罪，上了火刑柱。他的死是加尔文不容异端的结果。1553年10月27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天才执着的塞尔维特，只因为他自己对某些宗教信条坚持不同的意见，而被活活烧死。这距今已经464年，但我们仍需要为宽容和言论自由奋斗。1903年，一群加尔文派的信徒在烧死塞尔维特的小山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宗教改革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我们也要不断努力，早日建立一个这样的纪念碑。文明社会的发展在西方也不容易，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迫害也是相当残酷的。像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不知送多少人上了火刑架，原因大多是因为宗教观点不同。那时异端是一定会受罚的，加尔文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很正常，但是卡斯特里奥却站出来反对他了，这倒是很特殊的事情。从两个人的地位来看，加尔文是日内瓦的宗教领袖，既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权力的领袖，信众成千上万。在新教世界中，他是大宗师，一言九鼎。而卡斯特里奥不过是个靠翻译和教希腊文为生的传教士，所以他自嘲自己和加尔文的斗争是苍蝇战大象。他以超绝的勇气痛斥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迫害，他写了一部《论异端》，公开为言论自由争权。他的勇敢、坚定、睿智让人敬佩。先介绍一下卡斯特里奥这个人。他1515年出生在法国边境上的多菲纳省，他在里昂大学读的书，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更不用说法文、意大利文就是他的母语。他是个勤奋好学的人，知识渊博， 而且懂音乐，靠着教授音乐换取微薄的收入。他年轻时读过加尔文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献词，在这篇献词中，加尔文大胆地向国王要求宗教宽容，他在信中表现出的那种热情与开放吸引了卡斯特里奥。他赶到斯特拉斯堡去见加尔文，两个人见面后，加尔文很赏识卡斯特里奥的学识，他聘请卡斯特里奥去日内瓦学院任教，还任命他当了院长。但是后来卡斯特里奥翻译了拉丁文本的圣经，想在日内瓦出版，可那个时候想在日内瓦出书必须得到加尔文的同意。可是加尔文呢，不喜欢他的译本，而且以加尔文的个性，他是不会花时间和卡斯特里奥讨论的。以他的地位，他只需要说行还是不行，因为他自信自己是基督教思想最好的解释者，所以他绝对不会听别人的批评。当卡斯特里奥要求他公开辩论来讨论圣经的文本时，加尔文愤怒了，他要求把卡斯特里奥驱逐出日内瓦。卡斯特里奥的传记作者茨威格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不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存在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加尔文正是凭借他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不同意见，但卡斯特里奥不屈服。